书接上文，武松出差去了，临别之前他特地叫醒了装睡的武大郎，武大郎开始要做男子汉了，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高能电灯泡，每天按照武松的要求，生意减半，早出早归，关上大门就在屋里坐着，也没别的事儿啊，瞪着两只牛眼就盯着潘金莲。小潘从来没觉得武大郎是那么的耀眼，照着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潘金莲就骂，不识时着物，我倒不曾见，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牢门关了，也吃林舍家笑话，说我家怎生金龟，听信你兄弟说，空生着鸾鸟嘴，也不怕别人耻笑。武大郎也不生气，由他笑也罢，我兄弟说的是好话，省了多少是非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怕别人笑，武大郎睡觉的时候啊，怕别人笑着吵醒自己，现在他醒了反而就不怕别人吵了。潘金莲更生气了，呸，捉东西，你是个男子汉，自不做主，却听别人调遣。武大郎摇摇手，由他，我兄弟说的是金石之语。一个人成熟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听人劝，不在左右摇摆，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动摇。总之吧，无论潘金莲怎么闹，武大郎都坚持武松的站岗路线不动摇。潘金莲从来没有见过武大郎这么有骨气，竟然还主动配合起来了。估摸着武大要回家了，他自己就主动收帘子关大门。武大郎内心十分欢喜，他终于在和潘金莲的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辉煌的胜利。但是事情真的就那么简单吗？这一切都是潘金莲的诡计。原来他单等武大出门，就在门前连下站立，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，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地，而且每次还都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关得了他的人，关不了他的心。问题就来了，他通过窗户想干什么呢？当然是看帅哥喽。那么除了看，还能不能有别的操作呢？有首诗不是说啊，你在楼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，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放在此处来说，潘金莲真是合适不过。小潘除了看人也想被人看，自古美巧不成话，姻缘何当凑着。妇人正手里拿着插杆放帘子，忽被一阵风将插杆刮倒，妇人手心不牢，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上。插杆砸人这事儿在书中是意外，但是潘金莲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窗前可不是意外，所以偶然中有必然，必然中有偶然。今日潘金莲砸不中西门庆，早晚西门庆也能透过窗户看到潘金莲。小潘砸中了人，慌忙陪笑，只见西门庆二十五六年纪，生得十分浮浪，当时潘金莲就相中了，可疑的人儿，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一个眼色。咱们再说西门庆被人砸了，刚要发作，回头一看却不祥，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。西门庆当时眼睛都直了，关不进这妇人容貌，人见了魂飞魄散，卖弄杀俏冤家。当时西门庆就浮想联翩，先自苏了半边，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，变作笑吟吟的脸。小潘插手望他先深深拜了一拜，奴家一时被风失手，误中官人，休怪。西门庆一面整理头巾，一面弯着腰忍着疼痛回应，不妨娘子请方便。而这一切被隔壁卖茶的王婆看得清清楚楚。王婆笑道，谁家大官人打这屋檐下过，打得正好。王婆是知道内情的，武大郎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，核心的主题就是隔绝外姓男人，可是他这话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西门庆可就记在心里了。这王婆怎么会那么说呢？西门庆看着潘金莲不舍得走，一步一回头，潘金莲看着西门庆也十分留恋，眼巴巴地看着他消失在茫茫人海。正是风日晴和漫出游，偶从帘下时娇羞，只因临去秋不转，惹起春心不自由。看官可能就问了， 怎么西门庆走到了这条街上呢？卓二姐抢救吴孝刚刚去世，她心中不快，正要去找英伯爵散心，结果就砸出了这一段孽缘。有人说，走出失恋阴影最快的方法就是投入一段新的感情。西门庆是深得精髓呀，他别的事全忘了，一心都放在了潘金莲身上。好一个刺儿，怎能够得手？到家之后，他反复回忆当时被砸的场景，猛然想起了卖茶的王婆，这事要成全在他的身上。西门庆饭也不吃，一路小跑就到了王婆茶坊。这里咱们一定要交代一下，空腹喝茶是不对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，除非你有不得不喝的理由，比如西门庆就有。西门庆一来，王婆就知道他的意思了，大官人这才唱得好个大肥诺。西门庆也不废话，干娘你且来，我问你，坚壁这个刺儿是谁的娘子？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，武道将军的女儿，问她怎地，难度很大。为什么难度大呢？因为她老公是卖熟食的。说起吃的，西门庆可就来劲儿了，卖枣糕的是徐三，卖馄饨的是李三，卖麻花的是刘小二。您看西门庆绝对是个吃货，但是他就是没猜到卖炊饼的武大郎。听王婆一说，跌脚笑道，莫不是人叫他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吗？让他先笑了三秒，然后立刻就叫起苦来，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口里。王婆赶紧安慰，乖乖别难过，你看王哥娘还挺年轻呢。说错了重来，自古骏马却驮痴汉走，美妻常伴浊夫眠，月下老偏折腾配合。西门庆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也怕打虎的武松啊。他又扯了几句闲话，临了嘱咐王婆，让他的儿子王朝回来跟着自己混。说起这个王朝，可不是活在台词里的龙套人物，这货在本书的后期出场，堪称全书最幸运的男角色之一，艳福属实的不浅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说完，西门庆就离开了王婆茶馆。可是他真的会善罢甘休？他下一回会怎么办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